我希望在年底以前能够把马太福音多讲一点，因为我想每件事情都应该告一个段落。虽然不可能把马太福音讲完，但至少我希望能够把马太福音到第七章以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从明天开始，我不知道要出去多久，所以希望不要把马太福音停在那里停太久。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还有六次，连今天一共是六次，到今年年底，我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比较完整的和弟兄姊妹们有信息上交通。我在有时候我就非常稀奇，像钟马田他们啊这些讲长篇信息的人，我说长篇信息不一定每一次聚会都很长，但他在西敏池那里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一个组织讲一篇，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第五章讲了30次，第六章、七章加起来也是30次。我不知道他怎么有这么多本事，而弟兄姊妹们也能够听得不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不能讲那样详细，但是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把马太福音重要的点能够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其实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点都交通出来。但我刚才已经说过，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也许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讲马太福音，在这里我需要有点好像复习一样。马太福音那里是耶稣基督在山上和门徒们的教训，一般把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称作登山的宝训。那么尤其前面第几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12节呢，是称作八福篇，是主耶稣基督对门徒讲整个的新约开始的时候最根基的一些教训。读圣经的人以为这可以把旧约里面10条诫命拿来相比，因为10条诫命是怎样说到以色列人的规范、生活规范。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尤其第五章所讲的那个八福，就变成新约子民一个最高生命的要求。我们在生命记里面这几天我们现在开始在 Cerritos 那里神学院的课程里面讲到生命记，很快我们就要看见生命记的核心就是10条诫命。以色列人是以这些作为他们和神中间一个关系、一个立约的凭据。我们的圣经称作新约和旧约啊。那么旧约是本着10条诫命做根据的，新约呢是根据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而成功的。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被卖以前，曾经在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晚宴上面和门徒们说，我用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这个约是用血立的。所以在新约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是在这里讲到基督徒生活的规范，马太福音五章前面的八福就很清楚说出来，10条诫命是讲到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他没有祝福，除了 第五条之外，除了第五条讲到孝敬父母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其他都是一些要求，而也说到神的心态，对于我们在罪恶中间的人，神所给的诫命我们觉得困难。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恩典里面给了我们更高的要求，而这个要求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叫我们活出来。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后就讲到新约和旧约的比较对照，旧约里面你看见那些诫命和律法，在新约里面那个要求似乎比旧约更高，那怎么可能呢？我们连旧约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做到新约的要求呢？这里一个秘诀就是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并不是来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缘故，我们就明白神对于整个旧约的一个交代。主耶稣把旧约里面的要求在他自己身上做成叫人看见，然后他也把这个能够得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要紧的经历不仅是知道这一个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这些教训，而且更要晓得耶稣基督来是叫人得生命，而把生命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如果我们只是从律法的角度来读，会觉得非常难以遵守，因为这里讲到一些基本的问题。马太福音里面讲主说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不可杀人，但新约里面说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就是已经杀人了。 所以这些要求，除非我们在新约的光中知道主所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生命，不然我们就不能办，没有领，没有办法领会。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新约的时候，主所注意的是我们的生命，他告诉我们旧约里面人所以不能够遵行律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性情在犯罪的因素底下，在罪的污染底下，已经失去了能够讨神喜悦的基本态度。所以主耶稣基督把生命赐给我们，新约里面叫我们能够爱仇敌胜过旧约里面的标准。旧约里面告诉我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礼仪，连外衣也由他夺去。所以这里面所说的是恩典的原则。那今天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六章更是一个特别的事情，这也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态度跟神的关系。马太福音第五章可以说是神对于他子民一些生活规范和神儿女中间彼此的关系，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更核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和街上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有一句话是特别的，这里说你父在暗中查看。所以读圣经的人把马太福音第六章起一个题目叫做在暗中查看的父，在暗中查看的父。我们再读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按在爱葬的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父早已知道了。在这里第六节里面又是一句话，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里主耶稣说父是在暗中的父。我们再读第十六节到十八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又是一次主耶稣说到说，只叫你暗中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再愚昧，我们也会知道这是主耶稣再三强调的事。而这个思想暗中的父实际上来讲跟以色列人旧约的观念是有一些相通，又有一些新的地方叫以色列人不明白的。以色列人知道神是他们的父，所以这个父这个名称已经是说到在神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永远不能忘记新约是根据旧约来的。我觉得很可惜，很多弟兄姊妹们读新约的时候脱离了旧约的根基，好像觉得说旧约不重要。不是这样子，因为旧约太重要所以才有新约，并不是说因为旧约不好，是圣经里说因为旧约有瑕疵，那个瑕疵不是指着神的话语有瑕疵，而是指着献祭的时候祭物是有瑕疵的，不能代替人叫我们和神中间真正除去罪，所以那个瑕疵是指着牛羊的血是有瑕疵的。但是在新约里面所说的并不是反对旧约里面他的话语不重要，我们必须明白旧约跟新约是整体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断章取义，我们不明白。那么以色列人对于暗中的父这个观念呢，跟主耶稣讲的啊，不主以色列人对于父的观念呢，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加上说暗中的父，到底这里什么意思，今天我们讲的时候希望能够把它讲明白。 但这里呢，我需要跟弟兄姊妹们提起一些事情。在我们翻译上面，一开始第六章的时候有几节圣经，有一节圣经有两个字是很容易叫我们混淆的。第六章一开始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这个善事两个字，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呢因此害意。什么叫善事？因为中国人向来有一种造桥铺路的那种习惯，向来有一种觉得说是以行为得着赏赐的那些观念。加上在这章圣经里面，主耶稣当中说他们已经得了人的赏赐，就不能得了父的赏赐，所以更加以为说这个善事是做一件什么好事。但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在希伯来文，对不起，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在这个翻译的时候，最好不要翻作善事，应当翻作义行，公义的行为。不是指这件事情好了坏，而是指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正当的，是不是应该的。义行跟善事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尤其我们中国人明白，义行一件正义公义的行为，并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或者叫这件事情让别人来称赞的。造桥铺路啊，这些事情，善人大善人施舍，尤其讲到施舍的时候，所以我相信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尤其那个时候基督徒这个属灵的水准还不能够分辨在中国的文化中间跟圣经所讲的那些行为的不同，所以我想难免在翻译的人中间有些古学问很好的，这个古文很好的，而且民俗这个力量影响很深的，所以他们把它翻作善行，在这里呢会造成一些混淆。那么这里讲到三件事情，这个善行或者说这里正义的行为公义的行为包括三件事情。这个三件事情呢，一个叫做施舍，一个叫做祷告，一个叫做禁食。这里施舍两个字又有问题了。施舍这个字呢，在旧约的观念里面，中文翻作施舍是很不好的，因为好像施主啊，施舍这个佛教的思想就进来了，而且好像就是说我们施舍一种怜悯的态度啊，那个做的这件事情呢好像是功德的事情。这里施舍在圣经里面的思想是帮助穷人，而这件事情是做在神的面前的，跟人没有关系。在旧约里面你看他整个律法的精神完全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若是好施乐善，照着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善人。但是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人所认识的，当他有怜悯的心肠爱弟兄的时候，他就拿出他多余的来帮助那些缺乏的，以多的补不足的，神的儿女中间彼此帮补的事情都叫着 almsgiving， 不叫做施舍。施舍一种怜悯的态度，哎呀好像给乞丐一样，可怜得很，你现在没有饭吃，给你一些一块两块钱。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跟动机跟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施舍两个字领会错误。但是你说如果不叫施舍叫什么呢？中文难以找出一个合适的字，也许在中国的文化中间没有像犹太人这样帮助贫穷帮助弟兄姊妹们的态度，没有这种心态，没有这种习惯。也许一个比较在圣经中间的翻译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说帮补圣徒，也许用帮补两个字更能讲出这件事情他给的时候的心态。我是帮助我的弟兄，我给我的弟兄是因为要帮助他，并不是仅仅觉得他可怜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观念不一样，因此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重要的。而这个态度也就是在这里所讲到我们跟神中间一个关系，这里讲三件事情，一个是帮助人的态度，一个是祷告的态度，一个是禁食的态度。这三件事情呢就构成以色列人或者说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个人和神中间关系的一个属灵的大纲。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知道基督徒需要祷告，也常常知道基督徒需要帮助别人，很少人知道我们今天应当在神的面前还是有禁食的需要。我觉得一个错误的教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在新约的时候，也许因为马太福音告诉人说禁食不要坐在外面，也许真的很多人在这禁食却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事实并非如此。今天为了要提倡禁食，也有很多人宣告说他禁食，并且把禁食作为一种教训教导别人，一方面可以完成一些意义， 因为基督徒仍然需要禁食。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禁食？是不是我们新约时候就不需要禁食了？这个观念，这个是教训怎么来的？我想也许就是因为我们把禁食的事情误用了，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就以为禁食不重要。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这里讲禁食的时候没有一点点反面的意思。所以我说这里很重要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帮补或者说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为什么这三件事情是属灵上的操练？帮补或者说供应圣徒或者说施舍这件事情会叫我们里面的心向着神是敞开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脱离自己活在神的面前，不为自己而活是需要常常操练的。一个人常常是得的态度他就为自己而活，一个人是给的态度就常常会给，而让我们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是一种开放的态度。给的时候叫人的心变大，取的时候叫人心变小。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圣经里面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找到的，而保罗说这是耶稣基督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么很多人解释这些圣经说，哎呀，感谢神，今天我能够站在一个施的地位而不是受的地位，我今天有多的可以帮助人。我知道一位很有钱的弟兄，他以前在我们这里中间聚会，他常常讲这句话，哎，感谢主，今天我是能够作为给的人，不是作为得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岂仅是讲到这个祝福吗？这位弟兄意思说，你看我算是不错的，我比别人好，所以我可以给出去。但弟兄姊妹们，施与受不是你多少的问题，而是你心态的问题。一个人是给的，保罗就说，我向你们向哥林多人，心是开的，手是开的，口也是开的，心也是开的，什么事情都是给的态度。一个人若是做了基督徒还是一种常常得的态度，他就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贫穷，他本来是那样尊贵荣耀丰富的，但是他甘心为我们成了贫穷，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态是给不是得，那我们才真正是在里面被改变。这个祝福是真的祝福，是你生命中间的祝福，不是外面物质中间的祝福。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的校长一个韩国的弟兄，他就非常反对今天在韩国出来的一种所谓什么叫成功神学的这种态度。意思说，你看基督徒若是蒙神的祝福，神就一直给他一直给他，所以他就越来越发达，钱越来越多，名誉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好。我的校长说，你如果真正读一读圣经里面关于祝福的意义，只有在旧约里面用物质的方法来表明神的丰富，但是在新约里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把这些事情当作首要的祝福。次要的祝福是的，神也可以祝福我们，但是新约里面主要的祝福，什么叫祝福？祝福乃是神用他自己的丰富，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祝福是最大的祝福，在八福里面上次我们读到了，没有一个是讲的财富，没有一个是讲的地上的金钱，没有一个讲的人中间的名望，都是讲的在属灵里面的祝福。怎么会到第六章里面改变呢？其实不会改变的。怎么会在整本新约中间忽然改变呢？不会的。所以神教导他的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在我们给的时候不要翻作施舍，在我们给的时候，你给的时候不要在你的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督徒的操练是操练给，要给出去，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时间，把你的力量，把你的恩赐，把你一切所有的都给出去。所以主耶稣教导法利赛人说，如果你把里面的给了别人，你就都洁净了。犹太人在那研究，法利赛人在研究怎么样可以洁净，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说如果你肯给你就洁净了，因为你肯给，你从里面到外面都洁净。这是讲了我们心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点上我里面很深的感触，今天福音不能兴旺，神的儿女在软弱中间，在贫穷中间，因为没有得着给的祝福，不懂得给的好处。 同的给的好处。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损失。所以这里说什么？说要得着天父的赏赐。这里讲到的情形可以说整个我们基督徒行动的错误。为什么呢？这里主耶稣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他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这里所讲的仅仅是指的法利赛人吗？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对不对？我不晓得为什么今天我讲到的大家都低着头，是不是我讲给的这个点叫许多人受伤了，给不出去，大家抬头看着我，这是重要的事情。这里讲的情形说我们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不是仅仅指的法利赛人呢、啊，很多基督徒也愿意做表面的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为了叫人看见，他自己就得了一个好处。这里所讲的情形啊，所讲的那些问题本身是神要对付我们己的问题，还不是对付给的问题，是对付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能给呢？因为他里面的生命不对，他给的动机态度错误，他即使给了还是为了得自己的好处。这个好处是什么？得人的称赞。很多的教会也鼓励人给，给的时候给你很多的好处，你如果给的话，在教会的椅子上面就刻上你的名字，如果你给的话，在教会的玻璃窗上面就说这个是你奉献的，在教会的地上就瓷砖上面写上你的名字。我不想你的名字放在天天给人见他有什么好处，但是这是一种得人的荣耀的办法。你不要说今天在教会所谓基督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受了教训不做，但是还有许多许多微妙之处啊，不是外面那样讲得清楚的。很多的时候在给的时候也是好像不要叫人知道，但是人还是总要叫，还是想办法叫人知道，暗示出来，或者说用一些话说明他怎样在许多事情上面有份有帮助。你知道 IRS 是很害人的，因为在这里所有税法，当你给的时候你要做成记录，到年终的时候可以证明你给了多少，可以向政府要求这些事情，这些给的东西不要报税，对不对？这是美国的法律如此，所以我都很害人。所以叫人给的时候实在有一种计算的心态，我给了这么多，给了那么多，我也麻烦，收到弟兄姊妹们外地来的奉献款，我要看看他是不是超过250块。为什么超过250块是照着法律必须给他收据的，很麻烦的。而且一算的时候叫人里面给的心态就斤斤计较，锱铢必较，我到底给了多少。到了年终考核的时候，现在已经11月了，快要考核的时候了，所以到了年底的时候很多人拼命给。为什么他不给政府要拖他自己一样要给，还不如给教会。但弟兄姊妹们，这种外面的作为不能帮助里面，叫我们里面成为给的人。神要对付的，耶稣基督要对付的是对付我们这个人，叫我们成为一个能给的人。弟兄姊妹们，你以为你自己都是那么大方的吗？你以为你自己都是那样子的肯给的吗？对吧？你给的时候你如果不计算，那是因为你有钱。如果你每一件事情连你的生活都不够你还能给，那是真能给，不容易的。在这些事情上面，神叫我们经过这些操练生命改变而得的祝福。人的祝福很少，人的赏赐太少了。假如今天我们所做的是为了得人的赏赐，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办法，很多的办法，每年公布哪些人是最肯给的，你看好了，就有很多人得的安慰。人的眼睛很短视，当他在人中间得了称赞的时候，这些人也不是不肯给，但是给的时候目的是要得人的称赞。这些事情是很难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不鼓励弟兄姊妹们给，但是我们不用 外面人的奖赏帮助他，只能告诉他说你所做的父知道。那么弟兄姊妹们，有多少人真正在给的时候是让父看见而不让人看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有个教会有需要啊，我们要盖屋顶，要盖，要修屋顶，所以我们给啊，对不对啊？一报告感谢主，我们都够了，这是因着需要而给的，这还是为了教会。但是你给这里给是给弟兄姊妹，给别人，给你不相干的人，不一定是教会中间的人。神要叫我们到做成一个，把我们做成一个随时肯给的人。旧约里面有个榜样叫做亚伯拉罕，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万民万国要因着你得的祝福。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个肯给的人。今天神要新约每一个儿女都成为能给的人。耶稣基督把他一切都给了我们，没有一样留下来。我们的生命可不能给出去，我们的时间可不能给出去，我们的力量能不能给出去，我们的恩赐能不能给出去，你是不是愿意在你本分之外帮助别人，这是个基督徒的考验。基督徒的考验是在不需要做的事情上面你甘心乐意的做，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些人心胸本来大一点，也许在这方面所受的罪福不多，但是一个人当他被神的工作改变的时候，他就以给为可喜乐的。你给的时候不要在你的面，不可在你的面前吹号，不一定自己吹号，叫人替你宣传的也有的。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你给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句话怎么说法？左手所做的岂能右手不知道吗？什么叫左手所做右手不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给的是经过你的心，所以就知道了，对不对？我们唱一首诗歌，从前谢长老最喜欢唱的，叫样样要记得牢，要数三主的脸，样样记清楚，对不对？很多人给的时候样样记清楚，所以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什么叫左手所做右手不知道？因为没有去记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怎么可能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因为你不去花时间想它。圣经里面旧约告诉我们说，借这个施舍给穷人的，就是借贷给耶和华的。你借给耶和华，你给了别人的是神纪念的，你不用自己去记。当你给了别人的时候，神记住你。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理财，他只懂得拼命钻营，拼命集赞，这是最差的一种。他可以做很成功的商人，也可以用各种法律的漏洞，或者说在法律的夹缝中间尽量少付税，他可以很有钱，但是我说这是最差的人。稍微好一点点基督徒知道要给十分之一，但是给的时候样样记清楚。不错，神有应许，你用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时候，你看看神是不是祝福给你。马拉基书这样宣告，财务永远不会亏损，永远不会觉得缺乏。我不是说他的股票不会跌，但神总叫他够用。但是这还是次一等的，不算最好的。最好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神替他记住。一个人要在财务上没有缺乏，基本的条件要努力，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不做工的不可吃饭。第二，要遵守神的诫命，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第三，你要做的事情，你要财务上没有困窘，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永远不要把钱放在你的心上，尤其不要把给出去的算在你的自己账上，因为神替你记住。有一位姊妹，我曾经劝导过她，她在刚刚做生意的时候入不敷出，她问我怎么给十分之一法。我太太教导她， 你没有收入不要紧，你总有开支用度吧。在你所用的那些账上，你拿出十分之一奉献。这位姊妹接受我太太的教导，所以你要给十分之一，不会没有办法，你也知道怎么算。所以最要紧的是，你给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如果你一面给一面放在心上，你的左手一定知道右手所做。主说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给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神是信实，神是信实。在财务的给上面，基督徒很需要有正确的教导，而且因着正确的操练，叫他的心被释放。你肯吗？不要被今世的事情所挂住，不要被钱财所挂住，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给。你常常给，你常常给，你对钱就有正确的看法。当你常常给，给的习惯，给的自然的时候，你是最自由的人。他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当然这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计划。前两天在远东广播公司，这个林本林牧师开了一讲习班，叫怎么样做好管家，然后怎么用钱，蛮有意思的。我如果有空我早就听了，那天正好我就真的也有讲到，很可惜。但基督徒在财务上面需要有教导。第二件事，你想祷告，这里讲祷告什么呢？他说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今天教会是不是说不需要公开起来祷告？你说好了，现在有薄饼君，我们都不祷告，因为主说要在暗室里面祷告，对不对？在会堂里面十字路口上面祷告，故意祷告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公开祷告啊？那连祷告机会都不要了，个人的家里暗室里祷告就可以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意思，还是一个问题，存心的问题。如果你的存心是要叫人看见，那你根本不是祷告。如果你的存心是要叫人知道你祷告中间的敬虔，根本不是祷告。如果你的祷告是要叫人知道你圣经怎样的熟，你根本不是在祷告。这样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要用神的话语来赞美他？当然好了。若是我们能用诗篇来赞美他，用神的话语来赞美他，这就是可喜悦的事情。但是并非叫人看见。一个人如果没有暗中祷告的生活，就不应该有公开祷告的生活。这里的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祷告？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说，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是暗中的父。这里讲的暗中的父，神知道，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神已经听见，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为什么还是要祷告？告诉你，因为你不明白你自己心思意念。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很多人不知道里面自己多诡诈，一直到你去祷告的时候，你祷告才知道，原来你祷告一件事情，口里讲一件事情，心里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个诡诈的人。你不祷告，你就不会认识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三段圣经都是主耶稣要解救我们里面这个人的问题，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无己的人，舍己的人。你如果不祷告，你永远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为了自己。正在你祷告的时候，不要在公开聚会祷告，因为公开聚会你太注意别人了。什么时候你在公开聚会的时候跟你在私下聚会祷告一样的话，那你的祷告是真的祷告。
可是在你自己关上那屋祷告的时候，我请问你是不是会觉得我开口这样祷告的时候心里受了责备？一个蒙拯救的起头就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发现我们的虚假。主耶稣啊，我爱你，但是实在是呢，爱自己比爱神多得多。主耶稣啊，我爱你，实际上呢，爱儿女比爱主耶稣多得多。因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关照那个我祷告你在暗中的父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自己有多虚假。你父在暗中查看，今天千万不要弄错了。主耶稣所说的父，不是做一个秘密警察，监视我们的行动。我刚才说旧约里面的观念跟新约里面不大完全一样，或者说主耶稣就是讲的跟旧约更往前推一步。旧约里面对父对神的要求跟认识是什么呢？你看所罗门在献圣殿时候他的祷告，他说：“神啊，你住在幽暗之中。”什么意思？我们会觉得很稀奇，神怎么住在幽暗之中呢？神不是光明的吗？他为何住在幽暗之中呢？那是因为我们不能面对面看见他。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神是隐藏的神，神把自己隐藏起来。很奇怪，圣经里不是有这个矛盾吗？好像神不是荣耀的吗？但是神把自己荣耀隐藏起来，他以密云幽暗为他的藏身之所。因为我们很稀奇，神是荣耀的，但是他把自己藏起来，所以神成为在隐藏中间的。神本来可以公开向人显现的，但是他退在背后，他所造的这一切原来是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今天神把自己隐藏起来。唯有那些蒙神保蒙主耶稣基督保血救赎的人，能够到这位暗中的父面前。弟兄姊妹，如何你知道神的同在啊？世人不认识，神是在暗中查看你的肺腑心肠。诗篇139篇作诗人大卫就说，他知道我的心思，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所以旧约里面讲了神的全知全能，叫做在暗中的神，在隐藏中间的神，人看不见他，但他却看见万有。今天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位暗中的父他在查看，他的查看不是为了责备，是为了安慰，是为了鼓励，是为了奖赏。神在暗中查看，听我们的祷告。你不要觉得很稀奇，好像矛盾的，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被神责备，常常被圣灵光照，叫我们知道自己的败坏，知道自己的虚假。但是如果我们肯面对他，我们就得到属灵的转机啊。很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遇见了主，所以我们能够悔改，我们能向主承认说，主啊，我是虚假的，我口中这样说，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我口中说我愿意这样做，事实上我真不愿意，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讲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要别人知道我的敬虔。所以弟兄姊妹们，正好是这里所讲在会堂里十字路口上祷告的一样情形，不一定要到会堂十字路口去祷告，就在内室祷告一样可以这样。什么叫进入内室祷告？关上门和神面对面。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的操练差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也许以前有过这样的操练，现在放松了，属灵的光景低落是最后外面表现出来的事情，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清楚，知道我们祷告的生活放松了。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真正要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从祷告开始。祷告的操练有许多， 从个人灵修的祷告，从个人所能经历的祷告，从读经上面寻求神心意的祷告，寻求主引导的祷告，要明白神的话语的祷告。保罗有很多很多的祷告，在这里十九年中间，我有一段时间常常讲祷告的事情。我不太知道到底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祷告的生活有没有改变，有没有进步。我最近很久没有讲祷告。祷告是整体的事情，是牵涉到全人的事情。我常常一再的拿所罗门的祷告再来研读，常常在研究保罗所讲的祷告内容，常常研究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下一次如果可能，我们要讲主的祷告，主祷文。我以前讲过这样信息，你知道我有一个毛病，很不喜欢把一样信息讲两次。但是我想我也错了，有些信息讲过一遍，过了几年还应该再讲，甚至下个礼拜就可以再讲，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到。刘弗里牧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他那个时候说台福教会整个教会的监督，所以他常常需要到各教会去讲道去。有一次他到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上来一位弟兄说，刘牧师你讲得很好，不过这篇道呢我三年以前听过了。刘牧师当时面对着看他说，弟兄，上次我讲弟兄相爱，这个三年来你做了多少？那个弟兄面红耳赤，夺荒而走。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没有听神的话，所以需要重新再讲。弟兄们，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你和父的关系。你在暗中祷告，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个报答不是你祷告的答应。我们属灵生命的进步就是得的答案，就是得的报答。第三件事情讲禁食。基督徒在禁食上面许多的忽略，许多的亏欠，该禁食的时候反而不禁食，心里愁苦的时候没有去禁食，反而出去大吃大喝一顿。为什么？解决心里的痛苦。我最近好闷啊，所以去光顾小微饭店，去那边这么热闹这么开心，讲讲话，我的这个难过就没有了。因为呢，很多的时候当你里面忧伤的时候，主在提醒你要你禁食。当你觉得心中沉重的时候，不是一顿酒肉一顿饭可以解决问题。是你吃得太饱的时候，你的血都到肚子里去，都在胃里去，所以你脑筋不去想，所以你睡一个觉第二天长两磅。但是最要紧的问题，当我们里面觉得忧闷的时候，不是去吃喝的时候，是进食的时候。为什么忧伤？为什么忧闷？为了个人的属灵光景忧闷。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过不去的难处，心中对着一个人不能赦免，心里面有仇恨。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过不去，我们里面有抱怨，有妒忌，有批评，有论断。你以为吃喝能解决问题？不能。但是禁食把你带到神的面前。什么叫禁食？旧约里面禁食的意义叫做刻苦己心。什么叫刻苦己心？用今天的话，新约里面来讲，叫对付我们的肉体。不仅仅是说到我们的肉体喜欢吃喝，我告诉你，吃是人生最大的享受之一。不错，吃是一个享受，有好的胃口是可以享受。但是什么叫禁食？神要教我们对付我们天然生命中间喜欢享受的那个态度。神也不是叫我们样样事情就弄得很悲苦。主耶稣也有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也有喜乐的时候。主耶稣不是不通人情，但是他也祷告也禁食。为了工作的压力需要禁食，你不要说以为只有在做属灵的事工上需要禁食， 有时候你在工作中你有很重的压力的时候，吃喝也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你公司里面有压力的时候，你应当去进食。你里面有个重担不能解决的时候，应当进食在神的面前，表示你的心智，我要听神的声音，我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不顾念我生活上身体上的需要。这个刻苦己心的态度是叫我们肉体受对付一个表现而已。当我们肯这样子进食的时候，当我们肯安静下来祷告的时候，为什么需要进食？就是不是正常的时候了，是反常的时候，是非常的时候了。不一定是为了个人，也许是你和别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你要进食；也许你身体上有特别的疾病，你需要进食；也许你为了教会的问题你关心，你需要进食；你没有能力，你需要进食。很多的理由需要进食。这里面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曾经进食过。不是拿来作为夸口，这里说不是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见，为什么？面有菜色叫人知道你在进食，故意不梳头不洗脸邋遢得很，不是，你要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不叫人知道你在进食，但是你里面的态度就哇，今天我没有法子享受，因为我里面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求你帮助，求你向我开路，求你向我解开，开给我前面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三点包括了所有一切属灵生活上跟神的关系，但是至少这三点能够说到神借着这些外面的方法，或者说我们借着这些外面的方法所看得见的方法来对付我们里面天然生命肉体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决定我们属灵生命的态度，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决定我们属灵生命是不是能成长。弟兄姊妹们，在给的事情上面你清楚了吗？神要借着给，叫你给的自然，给的不心疼，叫你因此变成一个度量大的人。弟兄姊妹们，在祷告的事情上面，你真是暗中祷告了吗？你真的进入内室，在神的面前有真实的交通吗？在祷告中间，你认识你自己生命的问题吗？你的难处，你的压力，你的痛苦，是主提醒你叫你进食来对付的时候，你做了吗？你负责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祷告。主啊，我求你叫这些话进到神儿女的心中，让我们把做基督徒当作一件严肃的事。主啊，我们就是犯这些毛病，我们给不出去，因为我们是一个小的人。主啊，我们也不肯真实的过祷告的生活，我们没有里面的根，却叫人外面看见我们是如何的敬虔。主啊，我们也不肯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好想安逸，不愿意进食。主啊，今天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恢复和你中间正常的关系，让我们记住我们有一位父是在暗中查看的，他知道人的肺腑心肠，他也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主啊，我们应当如何的战惊恐惧，因着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说的话，主啊，你在暗中查看，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你面前交账。主啊，因此求你怜悯我们，在这些经节上面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也把我们带回在你面前所一切真实的光景。
主啊，所做的不叫人看见，只叫你看见。主，若是这样，我们在你面前何等自由，是吧？怜悯我们，怜悯整个的教会，怜悯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叫我们常常记住，你是在暗中的父，我们所做一切都在你的眼前。我们把赞美、感谢、把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